佛教的这个因果故事，我们继续看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，是我在这次这个系列这个汇报这个佛教这个因果故事当中，可以说我觉得是最好，就是最重要的一个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，可以说最喜欢的吧。可以说是我最喜欢，而且我也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故事，而且也特别典型，它特别典型，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，特别的有必要，详细的把这个事儿啊，咱们好好的说一说，这个故事呢，它出自于佛经这个《咸舆经》。当时啊，在这个，怎么讲，在这个过去啊，过去无量劫以前吧，就是咱不知道多少劫以前，当时也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他应该是在这个久远以前啊，应该在，那个时候有一尊佛，反正不是释迦牟尼佛，他叫那个毗婆尸佛。啊，毗婆尸佛。当时呢，有这么到那个时代的时候啊，有佛出世，有佛出世啊，这个，跟很多的这个，佛的这个弟子呀，当时啊，度众生啊，度众生的话呢，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当时有这么一个夫妻，生活呀，非常的艰苦。艰苦到什么份上啊？艰苦到什么份上？很穷，很贫困，到什么程度？咱们中国人呢，说这个老说这个偏远山区，说家里边盖一床被窝啊，或者说衣服也不够穿。那么这对夫妻当时。两个人只有一块棉布，所以到这种程度，这种程度，真是穷夫妻。那么，丈夫出门，把这个布啊，那么就裹着，也没有什么合体的衣服，裹着布出去，那么妻子留在家里边。怎么办呢？这个就坐那个草垫在上边，在家里边你没法出门啊，你没有第二块棉布，没法遮羞。妻子出门，就丈夫在家里边待着，因为没有衣服啊。那么到这种程度，他贫困到这种程度。有一天，就当时佛的这个弟子有一个比丘，那么。也是度众生，大概是行脚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哈，走到那个路过他们家，路过他们家以后啊，看见这个女的了，当然肯定这女的是裹着布呢，当然她丈夫可能在屋里边，她就向她弘扬佛法，就跟她大意就讲说你这个，你知道就是说现在佛陀呀出世啊，现在有佛出世，佛法呢稀有难闻。稀有难闻，人参呢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，人参难得。说你应该听佛法，并且呢种点福报，这布施修福什么的，然后呢又给他讲讲佛法，讲什么？讲这个，布施和那个悭吝的果报。悭吝就是吝啬呀，就不肯布施啊，悭贪呐，贪心呐，吝啬呀。铁公鸡一毛不拔呀，这种和这个布施，它的这个两种不同的果报，因果，得给他讲因果，讲因果。那么这个女人呐，这个女裹着布这个女人呐，就跟他说，说这个大德呀，他就一听啊，肯定是他听进去了，他就听明白了，知道了这个因果布施的道理了， 啊，另外呢，他就听完之后，他就非常的有感触，他就跟这个比丘就讲说："大德，说您等一等，我等一等。"啊，说完什么呢？他回屋，他就想啊，布施，但是他布施，他得问他丈夫同意不同意，他要经过他丈夫同意，俩人商量商量。那么呢，反正不管怎么讲，他丈夫回来同意了，同意说你就愿意布施布施嘛，你看咱家也没什么东西了，你看，只要你看着办吧。那女人说好，那我就我反正我是决心一下，那么呢，这样的话呢，他布施什么呀？就把身上这块布就要布施。那么，于是乎怎么布施呢？那你的话，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个妻子啊，就站在屋里边，把这个布啊脱掉，伸出一只手，身体不能露出来，身体没有露出来，就是伸出一只手把这个布拿出来。啊，这个僧人呢，这比丘僧呢说这个如果行布施的话，您当面我好给你念经啊什么的，发愿回向啊什么的。妇人说："说我身上就这块棉布，家里边就这个东西，啊，没有其他衣服，就是，所以说不方便，这个那什么，只能说伸出一只手托也来给您，啊，那么呢，比丘呢就把这个棉布给收了，收了之后呢，就带到了佛陀那儿了，啊。"就这个棉布啊，你想想啊，因为俩人全家就这一个棉布，哪有轻易有机会洗一洗啊？可能是比较脏，也比较污秽哈。那么当时呢，佛陀，当时这个佛陀不是释迦牟尼佛，刚才我已经说了，是更久远的佛。当时那个佛陀呢，还有当时有一些国王啊、长者呀、啊，就是与会大众啊，一看这个就那么，看怎么这布施就这么一块脏布啊？佛知道大家怎么想的，就跟大家就教，说在我看来啊，这个不供养是今天是一个最为这次斋会里边，这次法会，这次斋会供养里边最清净的一个大供养了，啊，就莫过于这个供养的这个布的这个人了，啊，所有与会大众一听，哎呀，心里边翻个个，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怎么会？怎么你看这块布？供养这么脏不拉几的这么一块布，你看他倒成了这个大供养，啊，但是也很尊敬，也很对这个情况很尊敬，肃然起敬，啊，这个佛陀呢，就是说，但是佛陀的话是非常那什么的啊，佛陀既然说了，所以说当时这个国王啊，跟那个国王的夫人都非常的欢喜啊，他也觉得很震惊。后来他们也明白了，是不是因为是这两个小夫妻什么都没有，倾尽所有，就这么一块棉布，就这么一块棉布。因此说，赶紧国王和国王的夫人呢，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，首先要派人给他们给两个夫妻穿上。就国王亲自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这个夫妻俩夫妻穿上了。啊，让他们来参加这次斋会，来见佛，哎，来见佛，啊，来见佛。所以说，这是一个稀有难得。那么过了好多好多劫以后，啊，这个当时啊，这个贫穷的这个妻子，这个女人，后来到了释迦佛这个时代就出家了，啊，叫。疏离比丘尼，出家了啊！因为他这个当时以这个清净心、清净之心布施这个细棉布的这个因缘，91劫当中所投生的这个所投生的那个地方，随身他都带着一块细软的布，随身他都有一块细软的布啊，这个各种生活所需啊都不会缺乏，随意习得。啊，都非常的就是得到满足，啊，并且呢，在这个释迦佛的那个时代，遇到释迦佛，又得正果，证了这个阿罗汉果，证了阿罗汉果，所以说我们说这个，应该从这个故事啊，这故事基本上就讲完了。基本讲完了。实际上呢，就是咱们每次说这故事也都是略说，摘主要的讲。完全都讲得特别细致也不可能， 那咱也不是为主要讲，主要看这个事情。你看，就这一块布的事情，这事儿绝对是真的。我们首先应该深信不疑，因为佛说的，深信不疑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一块布的这个因果报应，这个生生世世91劫，一劫有多少年呀？数不过来啊。就过那么长时间，这个一块布的这个因果，它不落因果，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就不报了，报还要报啊。这个妻子呀，这个贫穷的这个两个人呢，这个妇女和这个妻子呀，有这个果，确实是啊，这个因果确实是不昧。当时他仅仅布施了一块布。首先，他的一个即时因果就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因果，就是一个受人敬仰、受人尊敬，因为他真是倾尽所有来供佛了。他就是这么，如果说你仅有一根稻草，你把这根稻草给它整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挺清净的，以清净心、恭敬心供养佛，果报也不错。也会受到人天，还有诸护法神的这个尊敬。那人天都尊敬，那肯定国家的国王也很尊敬你。要不怎么国王和国王夫妇人都脱下衣服给他们穿，请他们参加斋会？啊，就是从一个人人都瞧不起的这么一个地位，蹭一下子，就平步青云这个地位，受人尊敬，因为他恭敬佛啊。再有，我们看，虽然说一块破布啊，就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，它是一块破布，而且挺脏，可能说东北话讲叫挺埋汰啊，老埋汰了。因为你看，就一块布，我估计他撑死了也就正反面穿，也就你没法洗，沾身上也比较污秽。但是呢，他的心很清净，他的心很清净啊。这个是，而且是佛呀，也很欢喜的就接受啊，就接受。所以说，他把这个倾尽所有，这个心感召的这个果报，很殊胜。就这块，所以说佛为什么说他的这块布是最为清净的大供养？因为他怀这个清净心。注意这个细节，这个妻子，穷妻子，她是听到这个比丘给她开示啊，这个善恶因果。果报绝对不同于我们有些时候为了处理家里边有些东西，你比如说，哎，嫌这个东西不好埋汰，你比如说有人有乞食的，有出家人乞食，好吃的给自己了，不好的馊的烂的臭的，你这个心那就不清净的啊。所以说，还有的人家里边家财万贯啊。他布施东西也很好，可是离他的自己的这个财产呀，还差的九牛一毛。而且呢，他也是东西很新，但是他的不一定很虔诚啊。他觉得拿这东西布施一下供养就完事儿了。这个女人和这个妻子，这个妻子呀，当时跟她丈夫有一段对话，我还没跟大家讲，刚才也忘了。当时呢，这个丈夫就问她说：“你要布施这块布的话。”咱可就没穿的了，啊，咱可能得饿死了，咱得指着穿这东西，才得出去维生啊，谋生啊。女人跟他说：“我听了这个开示以后，佛法以后，知道人有生就有死，有生就有死，啊，生死不可怕，关键是说，咱们如果不布施的话，将来还这么穷，因为过去是咱们就没有布施，所以就这么穷。”所以这一世的话，如果我们有布施，但是以后死了，但是我们的以后的去处会很好，啊，所以说他是有对佛法有一个基本认识了，对佛理有基本认识了，他还怀着一个真诚心。你看，所以她丈夫最后也跟她一条心，这夫妻俩都是视死如归，死不死、生不生、生死看淡了，啊，以这种心。啊，不是他这种怀着这种什么心呢？已经没有什么贪嗔痴了。你说贪吗？他不可贪了，命都可以不要，他也要布施，啊， 贪嗔痴都放下了啊，所以说升起的这个清净的清净心。所以说他布施的这块布，虽然表面看起来比较肮脏、比较污秽，可是佛有智慧，佛有究竟的智慧，了不起，能够看到他布施的这颗心啊。所以我们要分析这个故事啊，你要分析啊，哎，你看他当时是怎么布施的啊？这宁可自己饿死，也要布施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所以你看，如果说我举个例子，如果说东北的这个佛友们，如果说遇到这个大悲寺出家人行脚的话，反正要是搁我的话，我就不吃了。我家里边要有素东西的话，我就给预备啊，紧着这个出家人啊，我也会这么想，哎，我也会这么想，这样想才对啊。完以后，那个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？他这个布施啊，你看过了那么长时间，91劫啊，依然他要报，而且最后果报他还正果了。啊，正果了。当然，他也是当时在这个毗婆尸佛那儿听过佛法啊，那么他也发过愿，希望得到解脱，所以到释迦佛这儿，他有这个因缘，哎，有这个因缘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正果，正果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呀，布施也好，修行也好，不是白修行的啊。你要是说，哎呀，怎么过那么长时间，啊，有果报？那你要是不做，你永远都没果报。从佛那个时代到现在，应该有几千年了吧？那么91劫以前呢？啊，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要是像他一样，这么样的发心，这么样的这个行持，可能我们也正果了。说明什么问题啊？我们过去91劫都懒犯懒呐。或者都迷茫的，是不是说明这没问题啊？所以说，别觉得就是说你做的什么事儿啊，我老说这句话，多不嫌多，少不嫌少，少你别觉得说有因为少就别做啊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这个勿觉善多而自而洋洋得意呀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。再一个，说到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应该去多布施，多布施，啊，这个尤其应该是多多护持三宝，供养三宝，应该大力的拥护、赞叹、弘扬、支持，海城辽宁海城大悲寺，啊，大家有条件的，啊，能出力出力，干活干活，啊。家里边穷，干活，啊，家里边穷也好，富也好，都应该多买点东西供养，啊，不仅是食物，就是说，也别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老说，别非得问出家人说您这需要什么，人家也不会跟你说，人都是不求人，啊，冻死饿死不求不攀援不求人，所以说，就是想到大悲寺那儿布施的人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以前去过，我听过。有人说过，说有的人呐，跑那儿去，到门口，因为他门口有一个好像卖粮食的，专门为了让人去买东西，然后跑那儿去供养，但是跟大悲寺没关系啊，这是个人的开的啊。那么有的人跑那儿去，嘿，你给我来2块钱的，啊，其实我们说呀，做什么事儿应该有点就是真诚心和发心，不是说简单的。一个赠送的关系，绝对不是这么单纯的关系，啊，他还有一个真诚的发心，为啥供养？啊，为啥供养？啊，而且有一种真诚心，啊，就是今天我想供养，下刀子、下雨、刮风，说是这个各种情况，我也要去供养，啊，你看这个故事当中，他们死都不怕，对不对？死都不怕。这本身就是佛，这本身就是真正的向着像佛弟，像个佛弟子的应有的心态一样，生死能够看破，我们才能够跳出轮回，啊！我们如果说我们布施一点儿，为了希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为了贪生怕死，为了说人天福报，为了求这求那， 我们这个心就很狭隘，我们就是完全就跟六道轮回当中的人一样，为了生儿子，为了这个那那这个的，是不是？抻这么烂谷子，那很没有必要啊！就是想这个供养佛，就是想这个能够种一个解脱的因，这挺好。所以说，而且我刚才我也再补充一句，因为我觉得，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听到，能够知道，你就说你能够听到、知道有妙想法师，有像宣化上人、大圆法师这样的这个真正修持的这个高僧大德，实在是我们的一点福分呐！我都觉得自己知道晚了，我都觉得自己知道晚了。要早知道的话，更好啊！为什么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10年了？是不是？为什么我重视的时候，我开始重视这个情况事情的时候，都10年了？人家，02、03、04、05、06，早早的就好多居士在大悲寺刚刚最困难的时候，都已经布施伸出援手，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。多去寺庙，多供养这个三宝，当然不能用钱供养，你买东西啊，那么就靠自己的观察力，看看寺庙可以供养点什么，就我去过大悲寺，知道他那儿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去供养，你比如说买个手套啊，因为他那儿常年有工程干活，修大殿，修寺庙，手套啊，棉鞋啊，棉袄啊，手电棒啊，电池啊，灯泡啊，你就是最好就是，所以这就叫真正的供养。什么叫供养？你得用心呢。就我最讨厌就是现在好多人就是整有一套，我拿钱，什么是用钱，或者说什么是老兄你替我代办吧，你看什么合适。这也不是说这样不好，起码它比布布施好。但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动动脑子，自己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应该说自己发发心，自己应该下下力气。除非说你真是真是那什么，所以说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，应该多去供养三宝，多去布施好，这咱们就说到这儿。